列王记下25章18到30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塞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马家人的儿子亚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人、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7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阿门。
非常感谢雅茹姊妹的读经。我们今天继续看《列王记下》25章。25章是记录的南国犹大灭亡后的最后一段历程。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陷耶路撒冷，掠走犹大王约雅金，并且掳掠百姓。然而，在这场审判的结尾，我们仍看见神的怜悯与盼望。今天我们将这段经文是分成3个部分来思想神的作为。18到21节是第一部分，神的审判临到属灵的领袖。18到21节，简单的说就是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他们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击杀他们，这样犹大人就被掳去离开本地。第一就是讲的这个领袖的堕落与神的审判，这里是记载了神审判临到犹大的宗教与政治的领袖，大祭司希莱亚与其他的官员被带到巴比伦，最终就被处决。这提醒我们属灵领袖后，若不敬畏神，反而带领百姓走向罪恶，将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第二，就是以色列的灭亡与神的信实。犹大的王国并非是偶然，而是神对百姓长期背离的审判。神多次透过先知耶利米、以赛亚警告他们悔改，但犹大王和百姓却硬着心拒绝。 最终神的话应验，犹大被掳。在耶利米书52:24-27是这样子记载的：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盲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人。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尼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尼比拉，这样犹大人就被掠去离开本地。这段经文呢是《列王记下》25:18-21的平行的记载，是进一步证明了神透过先知所宣告的审判已经完全的应验。第二部分是22-26节，22-26节就是犹大人留有余民。这一段主要是讲，巴比伦王布甲尼撒是立沙潘的孙子，亚希罕的儿子基大利做犹大省长，但以斯玛利起来带领10个人又把这个基大利给击杀了。所以百姓无论大小，并众军长，因为加勒底人的惧怕，就起身前往埃及去了。第一，这个就是讲神留存这个余民。虽然这个犹大王国，但神没有让犹大完全的灭绝。巴比伦王是立基大利做省长，让剩下的百姓是继续留在犹大地。这显示神仍然顾念他的选民。罗马书11:5就说到，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又即使我们犯错，神仍为我们存留出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第二就是讲的内部的背叛与惧怕的逃亡。然而犹大的余民呢？却内部分裂，以斯玛利谋杀基大利，使局势混乱，导致剩下的犹大百姓呢害怕这个巴比伦的报复而逃往埃及。他们本应信靠神，却选择依靠自己的方法。以赛亚书30:1-3所说，耶和华说：“或者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为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惭愧。那我们是否也是常常在困境中选择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40:7-9，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人的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希罕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掠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兰和约拿丹，单户面的儿子希莱亚，并尼托法人的以非的众子，马加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希罕的儿子基大利就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1:1-3，七月间，王的大臣众使以利沙玛的孙子尼亚探的儿子以斯玛利，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希罕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 尼泰亚的儿子以斯马略和他同代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先汗的儿子基拉里，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斯马利又杀了米斯巴基拉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建的加勒底兵丁。这些经文呢，是与这个《列王纪下》25章22到26节同一事件的详细的描述，解释基拉利如何被以斯马利所害，导致犹大人惧怕而逃亡埃及。这也反映了这个犹大人对神的安排缺乏信心，结果造成更大的动荡。最后一部分就是27到30节，这个是约亚金蒙恩得释放，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就是神的恩典临到约亚金，在犹大王国37年后，巴比伦的这个王是新王，以米罗达释放约亚金。并让他在巴比伦享受了王的这个待遇，这显示了神的怜悯仍与他的百姓同在。约雅金的释放是预示着未来以色列的复兴，表明的神的救赎计划并没有终止。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许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的到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就是讲这个盼望仍然存在，虽然这个犹大国已灭，但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约雅金的蒙恩预表了将来的米赛亚耶稣基督，他要带来真正的拯救。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1章11到16节所记载的，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就是即使我们在最黑暗的环境，神的应许仍然存留，盼望从未消失。耶利米
对
也
吧？
曾预言犹大的被掳复兴，而约雅敬的得释放可视为这应许的开始。神虽然因以色列的罪而惩罚他们，但神的计划最终是为了带来拯救与希望。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结论。结论我们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约西亚的心智回应神的恩典。第一要谨慎的行事，敬畏神的话。我们是否像这个犹大的领袖一样，轻忽神的话语，以致走向灭亡？我们要学习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箴言9章10节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知圣者便是聪明。”第二就是要信靠神，不依靠自己的方法。犹大的渔民因害怕而逃亡，我们是否也常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寻求神的带领？箴言3章5至6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人路。第三就是，即使在黑暗中仍有盼望。月经的释放预示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否相信，在困难试炼中神仍然掌权，并为我们存留未来？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学习要敬畏与顺服，并在黑暗中仍然持守信心，并为神的恩典永不止息。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是神透过先知多次警告以色列人，但他们仍然不悔改。耶利米书25:4-7就提醒我们，我们是否也常常忽略神的借着圣经环境和教会来提醒我们？第二是约珥经被掳37年后获释，这是否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即使在审判之后，他仍预备复兴的机会。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第三是，当我们经历困境时，是否愿意坚持信靠神，相信他最终会成就他的旨意？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一直神预告的以色列人的被掳啊，南国的被掳终于到来了哈，这些领袖被杀，然后圣殿被毁啊，连王和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哈。这里特别交代剩下的人呢哈，从22节开始哈，就交代剩下的人会怎样呢？那照着耶利米先知的这个预言的比喻啊，就是被掳走的人是好无花果哈，神会向他们施恩啊，也会解救他们，然后从他们当中哈兴起余剩的民。那剩在犹大地本地的这些人呢，是坏的无花果哈。所以这一段的交代22节到26节哈，显明先知的话。这些人剩下的人呢，怎么样？继续互相残杀啊。把这个基大利哈，这个利的绳长给杀。基大利讲的话就是耶利米讲的话，他们要伏在巴比伦人的手下，服侍他们，但是呢，他们就不听啊，把他杀。杀了以后呢，他们又惧怕这个巴比伦人回来哈，惩治他们，所以他们就逃到这个埃及去了。到了埃及呢，他们继续犯罪，继续拜天后啊，这个偶像啊，而且耶利米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被他们挟持着去了埃及，而且最后这个忠心继续在埃及服侍神的这个耶利米啊，就在埃及被这些人给杀死了哈。所以真的是啊，剩下的人是坏无花果，是没有盼望的哈。这个作者最后这一段啊，周弟兄刚才也分享了哈，从这里带出这个盼望啊，这个被掳的约雅金王啊，在那个地方啊，看起来是没有盼望了，已经被掳37年了。然后这也到年底了，12月27日啊，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神兴起一个新王，然后借着这个新王呢，产生这个新的作为哈，带来新的盼望哈。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去体会一下哈，神在这个字里行间啊，放下的这些带有安慰和盼望的信息，而且让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应许啊，真的是不会落空的哈。他只要讲出的话，一定会成就的。
这一章其实还是挺重的，里面有很多人，有很多事情发生哈，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的，就是说，败坏犹大国真的是败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哈，你看他们对于自己国民从国王到将领到祭司到国民都不认罪悔改，而且都是内部残杀哈。攻击，而且害这个先知耶利米啊，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当权，也就是当自己利益的这一方， 而去背逆神。那这个最主要还是对我们的思考哈，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是？实际上，也就是周弟兄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遇到困境的时候，是否愿意坚持信靠神？我们是不是一再经历困难，一旦经历困难了，就又回到老我了，而背离了神哈，而去追寻世界，这个都是对我们的警醒哈。所以我们也真是要求神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念，信靠他，持守他的诫命。在教会中相互扶持、相互带导，不要偏离，因为偏离是太容易了，走下坡路是太容易了。而且我们不能做选择性的顺服啊，我们信神就是坚定的信靠他，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信靠他，不管对我们自己有利还是无利啊。表面上有时候看着好像是OK，我顺从世界了，对我有利，实际上呢？神的旨意和神的国是我们应该遵守和去选择的哈，不能与世界妥协，这个是对我们的警醒。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借恶人来管教他的子民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要顺服当权者，因为当权者实际上他是要顺服他，只要他实际上是神管教的旨意的话，我们要顺服他，而不是就是顺服自己啊。当然，就是说当权者和神的利益和神的旨意是很冲突，我们能够看得很清的时候，我们是当然要选择神了哈。所以呢，真的就是周弟兄给我们一再说的也是，就是说我们知道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要他旨意，就是要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这两点是比较深切的吧。那其中的一些小的思考就是像以色列被掳70年，那么他在应许之地待了几百年。我们也是在想，是不是他也没有从来没有按照神的诫命来让土地休息？那么这70年，70乘以7，7749左右的这个500年在应许之地，等于是他们被掳，也是要让他们的应许之地得到休息。那约雅金被掳30年、37年以后获释，这个也是体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时刻仰望神，求神来复兴我们自己，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来复兴我们的国，让神的国在地上降临。
啊，我们通常讲说，没有这个最糟哈，只有更糟哈，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哈。所以这一段里面真的是表现这一点哈。我们以为说这个国家都被打败了，国王被杀，被这个眼睛剜掉了哈，被掳走了哈，这些主要的领袖也被杀了哈，圣殿都被毁了，以为这是应该是最糟的情况了，对不对？你看，但是呢。通过这个22节之后，这一段留下这一段人的记载哈，你会发觉，留下这些人已经到了很悲惨的境地，但是因为他们继续的不顺从呢，继续的彼此残杀，然后不相信神的话哈，非要跑到埃及去，到了埃及还继续拜偶像，然后杀害先知的话，他们只是越来越糟，越来越惨啊。所以什么时候人只要是不回头哈，不归向神呢？别以为那个时候是这个 bottom，没有哈，他还会继续的往下走，继续的去堕落，继续落在那个神的惩治当中哈，那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希莱亚哈，这个同志们提到的哈，希莱亚的后代当中啊，希莱亚被杀，这是大祭司哈，那他的儿子跑到这个巴比伦去了，那从希莱亚的后代当中就生出一个人叫以斯拉哈。这是以斯拉哈，后来这个神使用他带起这个回归，然后神的子民被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希莱亚出来的哈。这个沙番大家也知道哈，沙番的后代孙子是基大利，那沙番是配合这个约西亚王啊，给他读圣经啊，带起这个属灵复兴的那一位哈，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哈。的家族哈、都被神所使用哈、这一段里面就是要验证哈、这个先知所讲的话，因为读到这里的这些被掳的人哈、都听过这个耶利米 所传的信息。耶利米当中啊，刚才周弟兄有举了很多耶利米书中的话哈，另外一段话呢，就是记载在24章，他就用这个好无花果和坏无花果做比喻，告诉人说被掳走的人是好无花果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的之地的去的人，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这是神当初借着耶利米所宣告的话。哎，后来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哈。凡是跑到巴比伦去的人啊，真的是蒙神眷顾，包括这个恶王啊，约雅金啊，当初行恶啊，做王3个月就被掳走了。18岁被掳，55岁才被放出来啊！但是呢，即使过了这几十年，神的话还是应验在他的身上啊，很奇妙啊！新的王一上来就把他释放了，然后抬高他的位置，赐给他一切他需要的，这不是人的作为啊！你看这个王，当然这个王不知道神的心意哈，但是王所做的，巴比伦王所做的哈，正应验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应许哈，神要眷顾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人啊。后来的这个但以理、以西结啊、以斯拉、尼西米啊、莫迪改、以斯帖啊、所罗巴伯接着撒拉铁生出来。刚才读那个家谱啊，马太福音那个家谱哈，那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啊，不同的名字，但是同一个人，所以。特别在记家谱，马太记家谱的时候，从约西亚直接跳到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啊，就是把中间的3个坏王都跳过去了哈，突出这个约雅金的位置哈，那也正回应了这个列王记这个结尾的地方哈，这个从约雅金这里哈，生了撒拉铁，生了所罗巴伯，然后被掳归回，一路生出耶稣基督来哈，带给人类真正的救赎和盼望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哈，很仔细地把这些细节编排哈，借着记载历史，向人宣告神的话怎么样，一定会成就的。你看，跑到埃及的人没有好下场啊，留下的人不顺从神的话，继续败坏下去哈。但是呢，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人，信靠神的话啊，听从先知的话，哪怕是被掳，将来他们成为余种啊，会归回的啊，会带给神的子民的新的盼望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落到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有机会悔改归向神，而且只有悔改归向神，才能够真正带来转折，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回转归向神啊。
我们组呢，刚才这个文坤姊妹和师母就分享了，就是说，按照生活经历来说，一般都是说，当你有什么做的什么事情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呢，神一开始呢，他会用一个杆轻轻的敲打，你听见了呢，你改了呢，你顺服了呢，那就好了。但是大多数人呢，听不见，不知道这个环境的那个，他不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然后神就用一个杆呢，就重重的敲打。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这是神的管教了。如果属灵上这个比较好的基督徒就知道了，那就顺服了。如果你再不顺服呢，师母刚才说了，他就会用那个很恶的外邦人来管教你。你这个时候你顺服了，就像那个被掳的这个犹太人一样啊，那你顺服了，那后面就是说，因为这个管教啊，这是有一定年限的。就是说，过了这个年限，神让你学了这个功课呢，功课就完了啊，你也就神其实就是让你要学功课的嘛。神管教跟惩罚是不一样的，惩罚那个就是神惩罚外邦人是吧？这个就是就没有爱心的，就是说，所以说就是神其实他就是要让我们学到一个顺服的功课。你如果不顺服，就像那个谁，我现在名字都想不起来，还要跑到埃及去啊，那。后来他们的名字就是淹没在历史当中了，所以说你要早早的学这个功课啊，不要等到最后啊，最后其实是很惨的。
这个，你看，我们记得那个耶稣的门徒当中，还有一个愤锐党西门，我就记得那个愤锐党就是我们猜就是不太顺服的，所以叫他这愤锐党，但最后也是败在耶稣的名下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一个管教的功课啊，这早早的顺服，早早的蒙福，不要拖到最后啊。然后呢，刚才其实我年少的时候我读这个列王记啊，我就觉得是很悲惨的，但是今天读过来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也感谢牧师刚才给我们的讲解，就是实际上在这个约雅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盼望，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预表。实际上根据这个历史上说啊，这个约雅金这个人真的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儿子米罗达，根据犹太人的说，就是他曾经有一次犯错，也被他的父亲关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就是据说跟约雅金成了朋友。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米罗达呢，从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同伴那里就知道了这个信耶稣基，不是耶稣，神的这个信仰的基本道理，深受感动。这个人呢，就是感动了，被转化过来善待约雅金。这个都是一种，就不是在圣经里面说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就是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安排，神的怜悯。啊，神的就是你，只要顺服他的管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顺服他的管教呢，神就不断的给你施恩啊，在黑暗当中给你看到这个希望啊。这个话呢，不仅是对我们今天说的，也是对当时被掳的那些百姓啊，让他们看到，哎，那个时候已经关了37年了，然后很快就要归回了啊。这个，而且你看，在37年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大手啊，在向百姓啊，在向王啊，这个施恩，这是一个非常人心能够得安慰的一个凭据。然后他们就更能够相信啊，这个耶利米先知说的70年以后被掳可以得释放。所以说，就像新约里面说的，我们原来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从外到里来改变我们了，我们就看见那个光了啊。这个即使将来在更黑暗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有那个光，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当世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得胜，哪怕是在黑云密布的时候、困惑的时候，哪怕是撒旦想吼叫的狮子的时候，我们依旧是可以得胜。然后呢，刚才师母还有一点这个分享啊，说这个基大利。基大利是一个，据说他是跟耶利米他是朋友啊，然后就是他是顺服神的，但是很不幸的，就几个月他就被杀了。这师母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顺服神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实际上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被杀的。我们跟那个世界上的，跟那些罪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啊，圣经里面不是赐给我们一句话，说要这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向着耶稣驯良像鸽子，但是向着世人，向着撒旦，我们要灵巧像蛇啊，要始终要怀着一个小心谨慎的心啊，不要在世界上就是做太善良的基督徒。然后，对，刚才师母呢，他就讲到一半就是停了，然后他就没有机会讲完。师母，你来把这个那个祷告完，那个心意可能不一样的那一段，你再补充一下吧。
那我们就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心里面不想要做的时候，然后觉得跟我们心里违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祷告。说祷告完了以后，哎，竟然神就会让你改变主意，而且还大力的支持。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带到，不要马上做结论哈，要赶快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神，看看怎么样引导。然后，如果是看出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大力的支持。从以前的反对，有时候竟然会变成了大力的支持。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凡事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看看神的要我们怎么做哈。不要马上就做决定，结果有时候做了这个决定，就反而就更糟糕了。
我们跟大家的分享都很相似，然后我们主要说的两点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人的不顺服哈，在25章的第12节哈，就是巴比伦只留下了那个耶路撒冷城中就是 不是犹大国那个最留下其中最穷的人啊，就前面有两次，就是一共现在都是被掳几次了哈，所以就是把他们的好的精英的一次一次的，就是给掳走，城中剩下的人都是很少又贫穷，就是最底层的人。我们这时候就看到那个这个犹大国灭亡哈，几乎就是余种都快没了。那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就是也再次提到哈，几次杀戮，然后到城中那个杀了60个人哈，就是把他们做出来又杀了。那余下的民到22节，犹大国余下的民哈，这些最贫穷的人又是少数的，然后他们又起了内讧，然后又杀戮，把基大利杀了，然后他们又起身去埃及了，就是你就看到这个这个南国哈，就是被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洗涤，冲刷，就像海浪一样，把那个沙滩上小孩子盖的城堡哈，一次一次的带走。一次一次的洗涤，最后好像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哈，你就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没有希望。但是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哈，包括就是杀了这个基大利哈，就是他们余数的人这些坏无花果，然后也是不还就是受到神这样的管教之后，依然不顺服神，所以。杀了基大利之后，还要带着遗留下的人去埃及，那就是他们不顾那个耶利米先知的那个阻挡哈，然后也把耶利米也带辖果带到埃及去了，所以这一部分人又落在神的咒诅之中，就是神说你们去埃及必逃脱不了我的那个审判，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人的不顺服。所以，我也提醒我们，我们就是在神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该怎样，来到神面前？就像刚才，黄师母说的，那个时候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不是我们和神心意的时候我们顺服，而是说两个声音发生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顺服神？这就是我们十字架的功课哈，我们要放下自己，非常不容易，就是甚至是一种你会感觉到那一刻自己是牺牲，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感觉才是，那个之后的生命才是顺服的生命。虽然那一刻非常不容易哈，但是发生的果效一定是最美的，就是你顺服之后所发生的那个果效一定是最美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等候神哈，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希望哈，整个南国好像都要亡国灭种了。但是呢，在约雅敬被掳后37年，然后那个又神高举约雅敬，这个约雅敬是在敌国哈巴比伦的囚牢中被高举，你就，哎呀，这是神的那个盼望啊，神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就是让你无法想象，神会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条出人意外的平安和盼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等候神，就是在你任何情况下，任何甚至在绝境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是都没有死胡同，神都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希望的路，甚至在死亡的尽头，神都在伸出双手去接纳我们哈。所以这个基督徒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希望、等候和盼望。那我们小组四姐妹也谈到，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发生哈，就是让我们看到没有希望。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靠着神，心中要喜乐，要盼望。就像是那个老约翰在启示录说：“我们愿你再来。
好，谢谢 Alice 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很感恩啊。 我们把《列王纪》上下都读完了哈。《列王纪》上下里面记载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这个宝贵的属灵的教训。那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开始读《历代志》的上下了哈。历代志上下跟列王纪呢有很多平行的经文啊，也增加很多的细节。历代志这本书呢，特别是前九章，不是很容易读的啊，因为都是家谱，一个一个的人名字啊，那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哈。我们平时呢，常常读到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快快的读过去哈，快快的跳过哈。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要慢慢的读啊。特别是我们有这个一点的旧约的背景之后啊，每个人名字的背后啊都有故事的哈，所以很期待哈，这次我们能够在一起哈，好好的读这些的家谱，然后学习怎么读家谱啊，怎么在家谱当中读出哈神的心意来啊，这是一种的挑战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我相信哈，这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一定是能够读出很多的亮光来哈。所以很期待哈，我们下周开始的新的读经的计划。好，我们记得哈，这句话很宝贵的哈，读了历史书这么多历史的事件，都是为我们今天的人预备的啊，让我们从其中得教训的哈。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了哈，我们一起来试着背它哈，先来复习一遍，《哥林多
林
前
多前
书
书
十
十
章
章
十
十
一
一节，
节》。
他
他
们
们
遭
遭
遇
遇
这
这
些
些
事，
事，都
都
要
要
作
作
为
为
鉴
鉴
别
别
人
人
欣
欣
赏
赏
在
在
尊
尊
上
上
听
听
到
到
我
我
告
告
末
末
世
世
的
的
人
人
的
的
末
末
世
世
的
的
人
人
的
的
十
十
章
章
十
十
一
一
节，
节，
哥
哥
林
林
多
多
前
前
书
书
十
十
章
章
十
十
一
一
节。
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列王纪的整卷书的查考，也让我们在这卷书中看见你的信实与公义，也看见人性的刚硬与背离所带来的后果。主啊，求你使我们引以为戒，存敬畏你的心，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正道中。虽然以色列和犹大因罪而遭受审判，但我们也看见你的怜悯与恩典始终不变。主啊，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紧紧地依靠你，不失去盼望。也感谢你在晨更班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每日能领受你的话语，得着属天的智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不断的被更新，也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也成为这世代的光与盐，能够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